现在呢，每一个家庭里边，爸爸妈妈的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多，很少有时间能够陪孩子。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书呢，是关于怎么样做一个优秀的家长的，但是好像还从来没有针对爸爸们讲过一本书哈，所以我们今天找了这本，叫做《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这本书，算是我的一本私房书了，因为我在给嘟嘟当爸爸之前，专门去书店挑，我说有没有介绍类似这些事儿的，因为我就特别忙，整天出差。哎，竟然有这么好的题目，我就把它买回来了。我虽然这个书做的比较粗制滥造吧，它里边的印刷也不好看什么的哈，但是很多方法真的很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赶紧去把老公叫过来哈，让他一块来听这个课程，因为对整个家庭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布鲁斯·罗宾森，他是一位医生，西澳大学的医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肺部的专家。所以你想，一个医生得有多忙啊？我见过很多医生都随身带着 BB 机，老外的 BB 机主要就是卖给医生，然后随时 BB 机一响就要往医院跑哈。然后同时他要教学，经常出差参加学术会议，而且他有三个孩子，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他怎么能够当一个好爸爸呢？他最后还成为了澳洲的这个好爸爸的楷模，很多人都向他讨教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哈。所以我们来整个的梳理一遍。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爸爸在家庭里的重要性。这个我之前讲课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小案例哈，就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成果，说如果一个人烟瘾特别大的话，一个人抽烟烟瘾特别大戒不掉的话，通常他和他爸爸的关系都不太好。在他小时候跟他爸爸的关系都不太好，或者被他爸爸经常揍，他可能怕他爸爸或者怎么样哈。那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爸爸的角色在家庭当中缺失，或者当一个爸爸的角色在家庭里变得是疏远的、暴力的、让他害怕的，他心中并不爱他的爸爸，或者并不敬佩他的爸爸的时候，这个孩子会极度的缺乏安全感，他就会形成成瘾性人格。成瘾性人格往大了说，就有可能是吸毒。啊，然后参加黑社会，这都算成瘾性人格。然后往小了说呢，抽烟、打电子游戏、拿起手机就放不下来，这都算是微小的这种成瘾性人格的。你们注意观察，为什么演艺界很多明星的孩子都会去吸毒，对吗？因为这些明星一出差就1年，一出差就好几个月，然后爸爸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身边陪着。这虽然家庭环境很好，妈妈也很好，但是对不起，爸爸不在，所以他们的安全感是彻底被破坏掉的，就容易成瘾。因此，爸爸能够带给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东西，首先第一个就是安全感，第二个东西呢就叫做无条件的爱，就是 unconditional love。对吧？我们之前无数次的强调过，这个无条件的爱是多么的重要。你要让孩子感觉到，爸爸是无论是发生什么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爸爸永远都是爱他的。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它会形成孩子内心的能量，孩子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走得更远，创造更多的成功。否则，很多内心缺乏能量的孩子，他就只愿意做平庸的工作。他觉得我可能就适合这种平庸的工作，只要这种平庸的工作我能做就不错了，因为他从小没有感觉到被别人关注和爱的那种感受。OK，当然无条件的爱我还要强调，不是溺爱啊，不是说百依百顺叫无条件的爱。当你对孩子百依百顺的时候，其实孩子同样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意味着没人爱他。OK，所以你要创造到那种温柔但是有边界的状态，这才叫做无条件的爱。所以在你批评孩子之前，你要讲说，因为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所以我要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对，对吧？批评完了之后，还要说，尽管爸爸今天批评了你，但是爸爸永远是爱你的，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叫安全感，第二个叫无条件的爱，第三个呢，是爸爸能够帮孩子创造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就这个孩子信什么？这个孩子是就信钱，还是就信暴力，还是就信个人的成长？还是相信团队，还是相信为社会创造价值，相信真善美。他是怀着那种不得已才去工作的感觉去工作的，还是他觉得探索这个世界是一件美好的事儿？你看，这些影响全部都来自于父亲在年幼的时候对孩子的陪伴和帮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很多大人都会在孩子面前，包括在嘟嘟面前，也会讲说，上学就是一个很累的事儿，上学就是很大压力啊，你们要咬牙挺住什么的。我每次都要纠正他，我都跟他讲，我说上学其实可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儿，因为你在探索这个世界。我经常会问他，你觉得探索这个世界好玩吗？ 他说很好玩啊。我说你喜欢那个星空啊，喜欢那个天上的这个什么星座什么的，你想当天文学家，你为什么要探索这个宇宙呢？他说我觉得探索很有意思啊，这多好玩，对吧？我将来想做天文学家。你看，我不是真的想让他做天文学家哈，我是想让他感受到探索一个东西的乐趣。这就是帮助孩子去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说忍着点，把这几年忍过去，你考上大学我就不管你了。这样的方法来教育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只要有机会能够玩，他就一定玩。他把玩和工作分得特别的清楚，他说那个叫做工作，这个叫做玩，所以只要我能够玩，我就尽量的不去工作，不去探索。 OK， 第三个叫价值观和意义，第四个就是让孩子喜欢学习。因为爸爸可以带孩子做很多手工，尤其是国外的爸爸，他们，你知道美国的销量第一的杂志是什么？这个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可能是知音啊、故事会啊、什么读者啊这些杂志，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家庭订阅杂志叫做大众机械师。大众机械师，我看过那杂志，哇，好专业。就你要真的拿那个杂志拿回家整天看，你自己都能修车，因为它里边什么它都介绍。然后美国的男人家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工具墙的，就是不是工具墙，一个工具房，一面墙的工具。然后你要修个什么除草机呀、家里的什么东西坏了呀，甚至连装修都是自己做的。我到德国朋友家里边去，他们家装得非常好。然后我说：“哎呦，你们这儿装修贵吗？”问他们，他说：“我们这儿没这样的公司，有也请不起，那都太贵，对吧？这都我自己装，就整个从地板到走线路到整个没有一条不是这个男人一个人做。OK， 所以在国外这一点是很厉害的，男人可以带着孩子做各种各样动手的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做的最多的动手的东西就是修自行车，就是因为老骑自行车嘛，那个自行车车胎漏掉了，我大概10岁左右我就学会扒那个车胎了，用一个改锥这样撬开，然后拽出来扒，然后在水盆子里边弄着找那泡沫，对吧？我觉得很有效，就是这些东西会极大的提高人的这个动手能力。但是现在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机会真的越来越少了哈，因为生活真的太方便了。昨天我有一个律师朋友在网上发了一个微信，我当时看了我就特高兴。他说回到老家去了，干了几十年都没干的活，什么活呢？劈柴，然后生火，然后往炉子里边塞那些炭，然后把它引着，然后再给全家把它弄热了，因为东北还挺冷的呢，然后就煮饭吃，干了一个这样的事儿。我说你什么感觉？他说很开心。就是这种很多年没有做过的动手的事儿，会给整个家庭带来一个气氛上的变化。所以爸爸可以起到这四个非常重要的方向，重复一下：安全感、无条件的爱、价值观，还有热爱学习。那如果一个爸爸缺失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这都是有统计数字的哈，这个不是随口就来的。第一个就是孩子的学业不佳。我们这次春节有一个我们天津分会的会长回到他们老家在山西，然后他的同学就找他咨询说，你是读过书的人哈，你看我这孩子这成绩这么差，都是倒数第一第二，这怎么整啊，对吧？然后他就问那孩子，结果发现孩子不爱说话，那孩子的问题是每次上课注意力就不集中，注意力就永远不集中，所以成绩就上不去。然后他就跟他们家庭做了一个小小的访谈，利用咱们读书会讲过的很多的书的这个知识跟他们聊，结果最后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爸爸只往家里拿钱，除了这件事之外基本不参与，然后所有教孩子的事，这爸爸就一句话说，那我老婆负责教孩子。这是我听过最业余的话，我听过很多人都会讲说，还有人问我呢，说樊老师，你们家谁负责带孩子？我说怎么可能我们家有一个人负责带孩子别人就不管了呢？不可能，没有人负责带孩子，全家人都负责带孩子呀。但是我听过很多人讲说，我们家教育孩子的事基本上是我老婆说了算，我们家管孩子都是他管，我只有在必须的时候我才出手，多吓人，你看到吗？所以爸爸觉得管孩子这事我参与不上啊，我就只要把钱拿回家就好了，然后还经常在孩子面前跟妈妈吵架。所以孩子心中的爸爸是一个令他恐惧的对象，他觉得爸爸只要回家就跟妈妈可能会吵架，所以孩子注意力不集中，他没法注意力集中，因为他内心根本就不安全，他永远都处在恍惚的状态当中。所以学业不佳跟父亲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OK， 排在第二位的叫做青少年犯罪。西方的这个青少年是一个比中国更麻烦的事儿，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会觉得中国的孩子实在是太乖了，就中国的高中生是乖透了。但是包括美国、英国在内，英国更是厉害，英国年轻人 就是未成年人犯罪根本没有任何追责，所以大量的犯罪都是青少年导致的，青少年犯罪的比例会上升，然后将来长大以后他们可能会婚姻失败，因为他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确的父亲的楷模，所以他们的婚姻有可能会失败，他一辈子生活在愤怒、忧郁、恐惧当中。 OK， 还有吸毒的状况也很多，最重要的两个数字就是三分之二的青少年自杀是因为父亲的忙碌和缺失，70%的未婚先孕以及这个滥用药物的状况都跟父亲的缺失是有关的。 OK， 所以我说这些数字不是为了吓唬大家，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再给你们一个时间哈，快去邀请你们家的男主人坐到手机旁边赶紧来听，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讲到怎么做了哈。知道自己很忙，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做了。那么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就是你要转变理念和排序，有很多人喜欢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哈，这是我听过最有意思的规划，说20岁以前我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务是学习，20岁到30岁我的主要任务是工作，学习工作技能，30岁到40岁我的主要任务是创业，我一定要在40岁之前把创业做成，40岁以后我享受人生。你觉得这人生规划怎么样，成功吗？这种叫做阶段性的规划。这种阶段性的规划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想，当你认为说你在30岁到40岁的时候你的重点就是创业的时候，请问那么其他的事儿会不会给你构成干扰？这时候你会认为说家庭，哎呀好烦，孩子，哎呀好烦，因为我的主要目标是创业。凡是这样去享受自己阶段性规划的，你会发现等你40岁以后，即便你真的很成功，你可以提前退休了，已经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分享你的退休生活了。这就是阶段性规划的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你需要学会微型人生。什么叫微型人生呢？这一年当中，我要不要创业？我要不要锻炼身体？我要不要呵护我的家人？我要不要享受亲情？对吗？这些东西在这一年当中都是我的重点。好了，这一月当中呢？这一周当中呢？这一天当中呢？对吗？所以当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不要给它区分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是次重要的，对吧？这时候你才能够发现说这一切其实都只是你的生活，都只是你的人生而已，你可以同时照顾他们，你就不至于把自己变成一个机器怪物，把自己变成一个干活的那么一个狂人，对吧？很多人愿意做工作狂，原因就是他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给他加入了一个这种说我最近阶段的目标就是这事儿。还有很多人把这个称作是职业感，说我这个人是个很职业的人，不是，这是不懂生活的人。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调整一下排序，让自己知道说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并不妨碍你把工作做得更好，这两件事不矛盾。 OK， 很多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工作可能会干得更好。原来我们在就是我们有朋友在诺基亚，他们说诺基亚的广告语叫做科技以人为本，对吧？然后那真是科技以人为本，就整个公司都是以人为本。他们那个老外，中国区的老大，这个老外，然后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桌上，先跟大家讲说那个抱歉，我今天手机可能会响啊，我得听着点。然后大家说怎么了？说家里边装修呢，今天装灯。然后他们就习以为常，为什么呢？在诺基亚家庭的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家里边有事儿，先忙家里的事儿。但是诺基亚一直做得很不错。那有人说诺基亚不是倒闭了吗？嗨，你以为诺基亚倒闭了？诺基亚现在赚得很翻，人家赚很多钱。诺基亚现在可能是利润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之一，他们就光收苹果、三星、华为这些公司的专利费就已经收到爆了哈。然后他们还有诺基亚这么一个大的品牌，过两天诺基亚就会卷土重来。就即便他们之前被 iPhone 抄了近道，一下子给他这个把手机业务干掉，他把手机业务卖掉了以后，诺基亚的估值和股票大涨，诺基亚现在是一家活力十足的公司。微软现在很惨，因为微软买了诺基亚那个淘汰的手机业务，对吧？所以诺基亚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公司。他们那时候的人每天下午4点下班了，就是中国区都这样，4点下班了，然后大家都站在院子里聊天，干嘛呢？等班车，那班车4点半来接大家回家，福利好到你没法想象。这就是一个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公司，但是照样能够创造出好的业绩，并不一定抛家舍业才一定行，对吗？然后转变观念啊，排序。最重要的是人生没有时光机器，对吧？你不可能等 过了几十年说，哎呀，当年我应该多陪陪孩子，来不及了，你是没法回来的。我马上可能会再讲一本书，叫做《临终前最遗憾的五件事》。这书你看这名字多有意思，一个人临终以前最遗憾的五件事是什么？那里边有一条就是觉得自己过去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而没有陪伴家人。OK， 我希望你不要到临终前再去想这个问题哈。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抓住陪孩子的黄金时间，因为你的时间很少，对吧？所以你要尽量的创造跟孩子在一起的黄金时间。什么叫黄金时间呢？就是那个画面甚至能够让孩子记一辈子。你们现在有没有会想起来小时候你爸爸或者你妈妈陪着你的有一个画面，你觉得好温馨，对吗？那个好温馨的画面就是黄金时间，孩子会觉得这一刻真开心，两个人乐的哈哈那种感觉。这需要怎么做呢？就是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全身心的陪伴孩子。孩子特别怕父亲陪伴着你但是坐在旁边看电视，或者父亲陪伴你在那儿看手机。我上次讲那个爱的八种习惯的时候讲过那个案例，就是我陪嘟嘟听写，然后嘟嘟一边听写我就一边看书，看一会儿书给他念一个字儿，看一会儿书念一个字儿，然后过了一会儿嘟嘟突然不写了，哭了，真哭了。嘟嘟说，爸爸你还是不要给我听写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想给我听写。孩子能够敏感地感觉到爸爸的心根本不在听写这件事上，爸爸的心在看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做的真的不对。后来我看了那本《爱的八种习惯》以后，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不慷慨啊！我根本不愿意慷慨地把我的时间跟我的孩子分享，连陪他听写这件事我都要一心二用，这边看着书这边听写。所以要抓住黄金时间，你得拿出全副的身心，真的关注在孩子身上，看他一举一动玩得很开心，你也能够跟着乐，甚至参与进去玩一下，对吗？这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陪伴的质量，并不是陪伴十个小时就叫做好，那变成保姆，对吗？你确实很忙，你有很多工作，哪怕就是十分钟二十分钟你跟孩子玩了一件事，让孩子觉得很开心，让孩子感觉到爸爸关注他，这就叫做黄金时间。 OK， 所以不要用娱乐的方式来替代陪伴，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就是看电视，跟孩子一起就是打游戏， OK， 那种感觉下他感受不到爸爸的陪伴。然后在家也可以工作，你为了增加黄金时间的这个产出，你可以尝试着在家工作。在家工作呢，你说孩子捣乱受不了，对吗？我在嘟嘟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经常在家办公的人，我就跟他讲，我说爸爸要在家办公，所以我们就定了一个很好的规矩，就是爸爸只要进书房办公，那么嘟嘟就不会进来吵。两岁多他就能够做得到，只要你能够学会情感引导的方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那本书里讲到的情感引导的方法。嘟嘟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会把门帮我关上，甚至在外面跟别人讲说爸爸在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是个很神圣的事儿，爸爸在工作是个很神圣的事儿，而他的责任是要保证爸爸在认真的工作，然后工作完了出来就玩呗，就可以玩得很开心，对吧？所以你完全可以在家里边办公和工作。很多妈妈也跟我反映过，说没法弄，在家里边没法弄，那家伙闹得不得了。各位，你要知道他闹得不得了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因为你之前没有教会他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做帮助妈妈工作，什么叫做帮助爸爸工作。你要下功夫在前边让他学会这些东西，而不是在他出现闹你的时候说不许闹，出去把门关上，这时候他会哭得很厉害，他会更闹，对吗？因为你没有在他该学这个事儿的时候学会，所以现在回去教他也不晚。你现在跟他定这个规矩，然后教他，然后告诉他这样做好懂事，这样做很棒的，对爸爸有很大的帮助，他就会有成就感，他就会更愿意帮助你去保护在家里工作的那个效率和时间，对吗？甚至我那时候需要用手机，嘟嘟在拿我的手机玩的时候，我说嘟嘟爸爸要工作，我只要说我要工作，他就立刻把手机给我，因为他就知道工作挺重要的。 OK， 爸爸工作完了之后才能够跟我玩得更开心，对吧？这就是磨合出来的互相的尊重和信任嘛。那么这前面讲的是一些原则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既然都那么忙，那么时间从哪来，对吧？这是所有爸爸最关心的问题。我整天要出差，哎呀，我上次给中兴上课，中兴是一个经常出差的公司，有的爸爸一出差就是一年，中间可能只能回来一两次看望一下孩子。然后我说那孩子怎么办呢？他说孩子就完全交给他妈妈了。 我觉得这个付出的代价真的有点大，就是让爸爸完全从孩子的童年当中几乎消失了。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挤出更多的时间呢？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多出差的话，我们说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错时上下班。你可以跟公司商量，我错时上下班，对吧？我晚半个小时去，这样的话呢，我可以陪孩子去上了学。在中国好像是应该早点去才对，因为在中国送孩子上学比咱们上班更早，对吧？你可以送完孩子上学你就去上班，然后你下午可以早点回去接他，对吧？错时上下班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在工作当中提高效率，不要把时间拖得特别长，时间拖得特别长反倒疲惫，不要为了表现的辛苦而辛苦，对吗？要提高效率。第三个呢，就是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这一点我认为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什么呢？过去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不应酬你根本拿不到生意，对吧？就是必须得在酒桌上谈才行。但是你没有发现现在愿意跟你喝酒的人已经逐渐的在减少吗？除了我们党中央倡导的八项规定这个帮助之外，商业的规律也越来越清晰了，有着更多的投标的这个过程，对吧？然后更加透明开放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竞争力到底在哪儿？如果你的工作是完全靠喝酒维系关系才能够维持的话，我也建议你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该换一种生意模式了。为什么呢？这个拼的是你的肝，拼的是你的肝能够承受多长时间，对吗？然后等你真的赚到了钱，拿到了单子，肝硬化，然后去医院把它花掉，你说何必呢？所以你应该想想看，我能不能做一些更具有竞争力的事情，我能不能够做一些不需要喝酒也能够解决的这种事情。有时候喝酒真的变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好像不喝酒就没话说一样，对吗？但是各位你们知道，我也走南闯北啊，到处跑，河南山东这种喝酒特别厉害的地儿我也去，但是我从来不喝酒，我的肝就不行，我做过基因检测了，我喝不了酒，对吧？一喝酒我就会出问题，所以我就完全不喝酒，完全不喝酒。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很好，而且我也在生活中见过很多做生意的人也完全不喝酒，但是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并不是一定要付出这个代价的。所以爸爸们，你如果愿意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话，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为家庭的长久发展着想，你可以去想办法提高自己业务的质量和竞争力，而不要整天通过应酬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生意模式。 OK， 所以减少应酬能够让你早点回家。 OK， 能够通过电话谈的事儿就未必一定要见面谈了。 OK， 小事通过电话一聊就 OK 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需要把孩子的一些重要事情放进日程表里边。很多人把孩子的事忽略了，是因为他在手机里从来不记家里的日程表，手机里永远都只记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出差啊，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谈判，这全都有。但是问题是孩子要这个过生日，这个学校里边开家长会，要怎么怎么样，这些重要的时刻你一定要把它提前记在手机上。那天嘟嘟幼儿园的老师来参加我们读书会的，他是我们读书会的会员，然后回去以后发了一个很长的微信，哎，我看了还特别感动。就这个老师说什么呢？说他以前对我也不太了解，只知道我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哈。然后后来参加读书会以后，才发现读书会真的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他就回忆起来说，在嘟嘟三年上幼儿园的过程当中，每个学期期末家长会的时候，他们是单独约家长，就是父母一块儿去，然后跟这个老师三个人谈话。说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就是每次都是我和这个他妈妈一起去。然后我都忘了这事儿了哈，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做的事儿，所以我没太在意。但是这个老师说这真不容易，因为从他的角度看到，那个两个家长能够保持一直都来的是比较少的，因为北京人的工作时间更长，因为出趟门跑一下就俩小时，对吧？所以北京人的工作时间都特别长，爸爸们都很辛苦，所以很多爸爸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就是交学费啊，但是家长会一般都不来。而且他说我们家有一个习惯，经常给嘟嘟从学校请假，然后请假的理由是什么呢？说因为他爸爸今天回来了，就是他爸爸今天回来了就给嘟嘟请个假，然后回家把嘟嘟跟爸爸一块玩。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忙，就经常出差，我一年大概要飞将近100次，就是飞， 但是孩子的这些事情你把它记在日程表当中，你就不会忘记它，对吧？所以你要参加孩子这些重要的活动，生日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珍惜早起的时光，因为有的人说我再忙，但是早上起来你总可以起来吧，有的爸爸是睡懒觉不想起，对吧？你试着早起一下，陪孩子一块吃个早餐，就算在早餐的时候聊一聊，对吧，也蛮好的，这也是一个机会。还有就是不要刻意的把工作跟生活分开，有的人甚至要求家里人不能在上班时间给他们打电话，接了电话上班时间这边正生着气呢，一接电话哇狂怒，我见过很多人在我旁边突然狂怒，一听狂怒就知道是给老婆打电话，那是因为家里的事儿过来烦他了。这个家里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记得这条，对吧？所以不要把工作跟生活分得特别开。这个有一部电影里边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主人公正在跟总统谈话，总统谈话这时候手机响了，他还要低头处理完了跟孩子聊天回来，对不起总统先生，接着说吧，照样谈没关系。这就叫做不把工作跟生活刻意的分开。我甚至还看过一个电影，是那个人正在抓坏蛋呢，警察抓坏蛋，然后孩子的电话打过来了，然后一边枪战一边还在这聊天，但这有点夸张哈。但是你会知道说不要去讨厌你的家人打扰你的工作，就是不要把他们刻意的分开，你的时间才会变得更多。然后最后一招就是有机会的话，你做一个好妈妈其实也是不错的，就是爸爸做一个好妈妈，就是今天咱们给妈妈放个假吧，让妈妈去玩，妈妈去陪她的闺蜜，对吧，去做指甲去玩，然后爸爸给你做饭，然后爸爸今天带着孩子，有时候你可以不做饭，你看我跟嘟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经常带他吃麦当劳好多人说你这太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我能够看到他吃麦当劳那种开心啊，那种快乐，就是他一定会永远记得我跟他在家乐福的那个底下等他妈妈买东西的时候，给他突然意外的买了一个麦当劳的冰淇淋，这是惊喜哦，因为平常家里边不太让他吃，然后他看那个冰淇淋那个表情，哇，高兴，他这么长到这么大，他依然记得当时的那个画面。就是爸爸给他创造的惊喜，而且说实话麦当劳没有那么糟糕，就是你如果真的稍微了解一些关于营养的知识，或者说关于新闻学的知识吧，麦当劳的形象很多是被媒体被大众黑出来的，麦当劳在所有不安全的食品当中算是最安全的了，所以吃没问题哈，也不是整天吃，所以当我能带他去吃麦当劳吃必胜客的时候，他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这特别棒，有时候也动手会简单的给他弄一点东西，这就是做带孩子带一天挺棒的，我从来不介意带孩子带一天，我觉得这特别好玩，谁保姆也不在也没关系，家里老人也不在，妈妈不在都没关系，这是享受父子之间这个幸福生活的特别难得的机会 ，OK， 所以这些方法呢，都是能够帮我们去挤出一些时间来的，对吗？这时间从哪来哈？然后，除了挤出时间之外，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很简单了，就是提高单位的产出，对吧？就是提高在家时间的这个质量。那么怎么提高在家的质量呢？第一个建议哈，是当你能够回家的时候，你别磨蹭，你知道。日本人的习惯就特别不好，我觉得日本人下了班以后他都不回家，都是在大街上喝酒，而且一个日本的爸爸如果回家太早了的话会被他妈妈数落，他的妈妈就会讲说你怎么连个朋友都没有，你这个事业心一点都不行，对吗？以后不要这么早回来。然后这个男人们呢就一定要在外边喝酒喝到醉醺醺的，然后出来一个个鞠躬然后再见然后才回家，我认为这个一点都不科学，这个会使得，所以你看日本的自杀率为什么那么高，他们父爱这一块少一块，老不爱回家，也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哈，尤其是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或者一两岁的时候，你发现孩子哭闹，然后这个有时候还会生病，还会怎么样，要换尿布，要喂奶，喂奶是要兑那个水瓶子什么的，很麻烦的，所以很多年轻的爸爸甚至会刻意的把时间拖长，然后晚点回家，说我很忙，他是为了逃避这些令他心烦的这个事儿，这个我真的是见过的。还有人听到孩子哭，在家里表现出烦躁的样子，哈，这是自私的表现，就是你自私，你还没有做好准备要做一个爸爸，你还没有打算肩负这个责任，所以你需要改正，你需要在下了班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够回家，尽量的早点回家，对吧？这是别磨蹭，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就是晚餐时间很重要。大家在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最好把手机关掉， 希望全家都把手机关掉，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大家可以聊聊天，而不是吃着饭打开电视听着手机就没法沟通了。犹太人在这一点上做得特别好，犹太人不是有那个他们叫安息日哈，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个一定是爸爸带着全家人一块儿祈祷，祈祷完了吃饭，吃一会儿饭再讲一会儿宗教的事儿，然后再吃再干什么，那个饭能吃好晚。然后爸爸要跟每一个孩子在周末的时候要聊天，他一定要跟每一个孩子单独的聊天，要聊聊孩子这一个礼拜的这个进展啊，什么对各种未来的想法啊，对神的理解啊等等。爸爸在家里边是最重要的老师的角色。OK， 所以晚餐的时间，共进晚餐能够提高质量。第三个就是给孩子举办一些庆祝仪式。给孩子举办一些庆祝仪式，不是把孩子宠坏了、惯坏了，而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一个人觉得自己是重要的，觉得自己是被人爱的、被珍惜的，他也会更高的提高自己的自尊水平，他就不至于把自己扔在这个下流社会当中。他说我就这样，我就是烂命一条，对吧？你看谁比我惨？他不会这样，他觉得我是有价值的人，对吧？所以因此给孩子做庆祝仪式，还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些小惊喜，出差回来带一些小礼物，对吗？或者有一些孩子想了很久的事儿，帮他稍微实现一下，或者突然带他们去看一个电影等等，这是创造一些小惊喜的方法。我记得很有意思哈，就是那时候嘟嘟上幼儿园，大概是三岁多不到四岁的时候上幼儿园，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他说爸爸，土桥在哪儿？你们知道北京的那个地铁八通线哈，最后一站叫土桥，然后他每次坐地铁，他不会去土桥，因为那太远了，但是他总是听那个里边广播说终点站土桥方向，他就问我说土桥在哪儿？我说土桥就在北京啊。他说我想去看看。我说你为什么想看土桥呢？他说我就想看看土桥什么样。后来那天是圣诞节，他们学校开圣诞晚会，圣诞晚会结束以后，我就带着他，我说走，咱们出去玩。然后他说干嘛？我说我带你去看土桥。哇，他特高兴，后来就跟他们老师讲，他说我要去看土桥了。他们老师都很奇怪，说看什么土桥。后来我就开着车把他带到地铁的终点站，然后看土桥。地铁终点站最好看就是那地铁会开出来，这老远就开上来，然后他就觉得哇，这真神奇。后来我说桥在哪儿呢？我说土桥这地好像没有桥了，然后找了一过街天桥在上面站了一会儿，说这就是土桥。你看，你要满足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你让他知道说这爸爸是能够帮他去探索的，这很好玩。所以我从那以后，我们俩大概在北京探索了好多个桥，就他听说这儿有什么桥，那儿有什么桥，他都想，因为北京很多用桥做地名的地儿嘛，就会这样。然后我带他爬山的时候呢，因为杨霞老师建议我们要带孩子多爬山啊，爬山对孩子身体好。他的确，他爬完山以后，他咳嗽就一下子好了很多呀，就爬了一次咳嗽就好了很多，真的很神奇。所以爬山非常重要哈。然后我带他先爬了百望山，这北京最矮的一个山。爬完百望山以后，我们俩定一个目标，说第二个目标是八大处。第三个目标是香山，第四个是泰山，第五个是华山，第六个是珠穆朗玛峰。这他定，他把他知道的山的名字全部列在那儿。到现在我们爬到香山爬了一半，还没爬上去。但是你会发现说孩子愿意跟你一块订立这样的计划，他觉得这很有意思，对吗？所以我们说要给他创造一些惊喜。最后一个提高质量的方法就是每年要安排一两次全家的度假。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你可以跑远一点，去印度，去非洲，对吧？都可以。这个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预算的话，我们就近一点也可以。现在高铁这么方便，跑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些旅游景点，中国能玩完就已经很好玩了，因为中国太大了，对吗？中国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看过，所以带着全家一块去度假。这是能够创造家庭氛围，让孩子觉得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是我们说怎么样提高在家的时间的质量哈。然后对于爸爸来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做孩子的楷模。这个作者给很多爸爸发了问卷，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之后拥有什么？别墅、豪车、地位、名声啊、容貌、身材、什么健康、什么家庭，列了很多东西，然后让这些爸爸们选到最后最重要的四个东西。第一个是诚实与仁慈的价值观，他们希望一个人，这是大量的爸爸统计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人，对吧？大量机构统计的结果是他们都希望孩子有诚实仁慈的价值观。第二个呢，就是希望他能够拥有喜悦和快乐。他昨天我看那个欢乐喜剧人，我 昨天晚上我看电视上演《欢乐喜剧人》，有一个演喜剧的这个明星，他就在节目里边讲他有抑郁症，然后他每天看着那个窗口就想跳下去，他还在比赛呢，还跟他的搭档在比赛呢，但是他每天看着那个窗口他就想跳下去，就根本不想活，每天演喜剧，但是觉得人生一点意思都没有。他那真的是抑郁症，一周里边三四天晚上连着不睡觉，这很严重，这比当年崔永元还严重哈。然后，这是很可怜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赚到了钱，出了名，把别人都逗笑了，但他内心没有得到喜悦和快乐。那怎么才能让一个人长大了以后内心还能得到喜悦和快乐呢？就是你让他在童年的时候获得爱和安全感。一个在内心有着爱和安全感的人，知道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是爱自己的人，今后接受什么样的打击，他都能够有能力反弹起来。各位，这个事儿已经不需要再研究了，因为你在长大以后所受的种种的这些痛苦伤害，都和你童年时候的经历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到六十岁也不改变。到了六十岁，你对你父母的那种潜藏的那种感觉还在，各位，所以这事儿特别的重要。第三个，他们希望他拥有的就是健康，对吧？身体。第四个是热爱学习。热爱学习为什么这么重要？不仅仅是要当个学霸，学霸不重要，但热爱学习很重要。因为很多学霸并不热爱学习。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是一个对这个社会保持好奇心的人，而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好奇心相关。一个人越是有好奇心，他就越幸福。所以这四条是我们希望一个爸爸能够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东西：诚实仁慈的价值观、喜悦和快乐、健康以及热爱学习。当你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够塑造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父亲的形象。我们很多爸爸在家里边自己就特别消极，爸爸看到别人高兴就发脾气，然后爸爸整天在家里边抱怨社会、抱怨公司、抱怨这个单位的同事和领导，看谁都不顺眼。你说这个孩子怎么会青春期的时候不会特别的怪异，然后特别的暴躁，对吗？因为父亲把这些负能量全部都传在家里边了。因为很多父亲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积极。积极不仅仅是乐观， OK， 积极的核心定义是你要永远都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被别人决定。说我没办法，这个社会就这样，所以咱们只能这样，这叫消极。OK， 这个社会的人都不高兴，但我依然可以选择高兴，这才叫做积极。我永远都有着选择的权利。所以那天我的朋友建议我说，要讲一下那本经典的书，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啊。那本书我一直没有讲，是因为我默认这本书应该大部分人都看过。事实上可能真的未必，因为只有听过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呢，你可能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主动积极，对吧？什么叫真正的双赢思维？回头真的找机会把这本书讲一下，然后做孩子的楷模，积极的老爸，这样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养成正确的习惯。OK，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好爸爸往往比这个坏爸爸成功的更多。就是你不要以为你在家庭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就没法把工作做得更好。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大量的成功的家长都是更珍惜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的。OK， 你看奥巴马走哪儿把那宝贝儿，对吧？布什总统，对吧？都是这个什么习大大，对吧？他是特别重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的。习大大访美的时候应该就带着他的女儿吧，对吧？这就是完全可以带过去。然后那当然刚刚我们讲到，很多人说我出差啊，出差这种你前面说的在家里这些事儿我就没法做，对吧？怎么办？出差的时候呢，有一些应对的方法，这个我当年就用的很多，因为我经常出差。第一个就是不要莫名其妙的消失，在出差之前一定要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说爸爸为什么要出差，爸爸出差去哪儿，甚至在地图上把它找出来，你看爸爸到这儿来了，对吧？这个地方，然后爸爸去干什么，有哪些具体的安排，然后哪天回来，把中间会走到哪些地方去， 我借这个方法给嘟嘟教了很多地理知识，就是他在地图上标这儿去过，这儿去过，这儿去过。然后我到一个地儿，我给他发一个短信，微信，我们家有个微信群，微信群里边发，我说爸爸今天到哪儿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所以你不要莫名其妙的消失，你要让孩子参与到你的工作当中来，让孩子知道说哦，爸爸是很酷的，爸爸干的这工作很有意思，对吗？所以第一个要告知他出差的原因，第二个呢，你可以给他留字条，写个小纸条，纸的东西是很珍惜的，孩子经常喜欢留下小纸片。你没发现孩子很早年坐的飞机他都不扔吗？对吧？就是小纸片他要留着，留个纸条，这是情感的交流。然后途中每天要坚持打一个电话。我最近可能没有坚持的那么好了，我现在大概两三天打一个电话。当然我现在出差的时间也没过去那么多了哈，过去出差频繁的时候就基本上每天要通一个电话。这也是心理医生告诉我，就是你要让孩子觉得爸爸在，爸爸一直都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差，对吧？就是带着孩子参加一些短途的出差，然后让他参与一下你的工作，这也挺好的。我录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嘟嘟带到演播室现场，然后他看到这么多的人，哇，这太好玩了，那黑乎乎的，然后灯光打着，爸爸在台上这个做节目，底下那么多的观众鼓掌什么的，那他会觉得很棒。我还带他参加过我们学校里的毕业典礼，然后让他看看这些大学生怎么毕业的，然后爸爸在台上，学生给爸爸献花什么，他还拿着花上去跟大家招招手，就是让他参与到父亲的工作当中来，他的心中父亲的这个形象才会更加的圆满，他才知道说哦，父亲不只是在家里穿着睡衣的那个样子，父亲还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样子，他才会更加的喜欢和崇拜爸爸。所以当一个孩子在，你不要期待孩子崇拜你一辈子啊，孩子到了青春期马上就换偶像了，但是孩子在青春期之前如果他心中崇拜的是爸爸的话，对他一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OK， 当然在出差这件事上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最好在孩子七岁以后，这样他能够照顾自己哈，七岁以后。还有就是不要一次带俩孩子，带俩孩子你照顾不过来，最好是一次带一个孩子，对吧？这是能够帮助孩子跟你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一个机会。当爸爸回到家里边以后有一个建议非常好哈，这本书里边没有写，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就是爸爸要跟孩子玩一些男人才能玩的游戏，就是爸爸就不要回到家也陪孩子读什么故事书啊，什么做讲童话呀，那是妈妈可以做的事儿，妈妈可以做的事爸爸可以不做，爸爸要做的事是打架，这个女儿也可以啊，女儿也可以教他练习出拳，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嘛。然后这个爬树啊，翻墙，野外，然后爬土坡，那脏脏的那种妈妈一般都不让上的地儿，你可以带他去。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这叫做男人，那个叫做女人，对吧？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同时他能够感受到来自爸爸这边的强大的力量，他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父爱和安全感。OK， 所以总结一下哈，我们讲了这么多，第一个就是你需要纠正自己的观念。爸爸要多参与到家庭当中来。第二个是从工作当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挤出大量的时间来。第三个是提高在家里的质量，我们讲了很多的方法，对吗？提高这个质量。然后第四个叫做做孩子的楷模，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爱。我特别希望这本书的题目就能够帮到你，叫做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把这本书送给我们手机前面这个电脑前面的这些声称自己没有时间管家庭陪孩子的爸爸们， OK， 各位，请你们的老公一定要学习一下，谢谢大家，谢谢。